The State Council in China recently issued a National Agriculture Modernization Plan for 2016 to 2020.
最近中国国务院提出了全国农业的现代化发展计划，这个计划是针对2016到2020年度的。这个计划阐明了中国农业现代化的一些步骤。中国的农业部长强调了食品安全的重要性，而且这个安全性是指数量和质量两个方面，而且指的是来自中国国内外的食物。我为什么会提到这份文件呢？因为这确实给我们带来了一个巨大的市场。但是与此同时，中国的农业部长也强调要保证中国国内的农业市场的这个供应量。所以最重要的是中国是怎么样来分配他们的资源，来达到他们生产的最高的能力限度。我去过一些世界级的农场，但是在中国的很多地方这样的说法是不正确的。那些在当地的牲畜群并没有它应有的质量，他们的农业耕作方法也不是他们本来应该做到的那样。那这同样呢，也为澳大利亚的农业从业者创造了机会，因为根据我们签订的自由贸易协定，不但是可以进口产品，而且可以进口服务。所以中澳自由贸易协定的最大的好处在于，这是第一个与发展中国家签订的协定，规定可以出口服务到中国。但同时要真正做到这一点也是非常困难的，因为你可能会遭遇到一些意想不到的政治方面的因素。这要看你把门打得有多开，这会产生怎么样的政治的后果。所以在短期内，我们好像在服务业没有取得多大的进展，在货物的出口方面我们做出了很大的成绩，有很大的进展。而澳大利亚十个工作当中有九个就是跟服务业相关的，它也占到我们的 GDP 的 80%。 而中国政府也了解服务业的重要性，因为那将会创造很多的就业机会，所以中国现在尽快的把经济的重点转型到服务业和消费型的经济方面。中国政府也希望更多的把和服务业相关的东西引进到中国，来帮助他们更快的增长这个行业。中国的贸易部长高虎城对我说的，其实我们俩之间已经建立了一定的信任。那他对我说， Andrew， 你看我们是需要进口大量的服务业，服务业也是我们未来的发展的方向，但是如果我们把所有的服务业方面的工作都给你们的话，如果我们给澳大利亚很多的服务业方面的这种机会的话，这呢就等于是开了一个先河，这样我们将来也需要向美国的服务业开放同样的程度的市场，或者向欧洲开放同样的市场。而他们说我们也不知道如果是到什么样的程度就会产生一些无法预期到的我们不想要的结果，是否会有115,000名建筑师突然就涌到中国来，或者是其他领域的专业人员涌进这个大门，那这可能会造成原来不想要的这种政治方面的后果。所以开放服务业是需要得到管理的。那可能是过了几个星期以后吧，我对中国的高虎城贸易部长说，30多年来我来过中国很多次，我注意到中国会使用这个经济特区这样的做法，你们在这种经济特区里面进行了各种各样的自由化的实验，同时也以此向中国的其他地方展现了这样的做法将会对他们产生什么样的好处，然后你们就会把这些做法扩展到其他的省份、其他的地方，看看在哪些地方是奏效的，在哪些地方是行不通的。 所以我对他说，你可以把澳大利亚当成是一个你们的特区，因为澳大利亚的人口非常少，澳大利亚的人口比你们经济特区里面的人口的总数还要少，所以我们没有什么很大的不同。我觉得中国也可以把澳大利亚当作是一个经济特区。现在关于服务业的开放方面呢，还在继续的谈判，是否是要开放更多方面的服务业。那我想谈谈澳大利亚的农业。澳大利亚的农业现在成为一个非常高科技的农业，比如说我们有机器可以监控哪些作物成熟了，应该采摘，哪些作物还没有成熟不要去动它啊，还有我们的灌溉系统等等，都是非常的先进。但是就像我们的一位名人说的，如果你想要认真的和中国做一些交易，那么你就必须是脚踏实地，必须是有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所以我们可以卖一整集装箱的酒到中国，可以卖很多集装箱的产品到中国，但是那是产品，这些产品都是实打实的，都是可以看得见的。可是如果我们想要出售我们的服务的话，而服务业也是我们的未来，虽然困难是存在的，但是现在我们有互联网，每天有40000架飞机在空中飞过，这种高连接性发生了戏剧性的改变，做生意的成本也发生了改变。现在如果你想要把你的生意从悉尼扩展到墨尔本的费用，跟你把生意从悉尼扩展到广州的费用是一样的。
The connectivity has changed dramatically. The cost of doing business now, I think, is just as cheap to extend your business from Sydney to Melbourne as it is to take it from Sydney to Guangzhou.